这个应该是我们做的播客第一期嘛，然后我们播客叫徐徐到来，我是主持人，我叫罗杰。
我是联席主持人，我是小鱼，于洋。
今天我们请到嘉宾是杰尼龟。
我是杰尼龟。
先聊一下为啥要做这个播客这么个东西吧，就是我应该是研究生开始吧，开始听播客了，包括一些技术类的、非技术类的。不过大多还是集中在技术类，就程序员里面的，就慢慢的就是萌生一个想法，就我也想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做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为了，就是让别人去，就是或更多的人去听到吧。其实我主要还是想和不同的人去聊一聊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们的经历。你们之前都听过播客没啊？于洋和杰尼龟。
我是今年才开始接触播客的，我可能听播客的目的和你不太一样，因为我更多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的消遣，不管是我在上班的路上，甚至有时候在上班，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可以一边听着，然后一边工作，它可以帮我屏蔽一些外界的信息，然后让我能够更专注于当下，然后慢慢的它就成了一种习惯，可能我自己忙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习惯开着播客，然后能让有一种声音陪伴我，所以在你之前跟我提出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巧，然后也很新奇，很有趣，就很想一起试一下。
杰尼龟，你以前听过播客吗？
哦，就是我可能就只知道这个名词，但是我其实就等于没有接触过。
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先开始吧。我现在就是在不是 BAT 的那个 B 里面去工作嘛，去年应该是7月份入职的，然后到现在是5一嘛，就录的时候是5一，大概还有2个月就到1年了吧。然后本科是在一个不知名 RL 读的，研究生的话是在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去读的，工作其实就是程序员嘛。然后你们其他人做一下自我介绍。那就于洋先开始吧，你也是主持人嘛。
好好好，我的话，我比杰哥稍微工作的时间早一点。我从工作到现在的话，大概是1年半了。然后我是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当然我干的不是卖保险的活儿，可能偏金融、偏数据一些吧。上班以来，发生了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吧，就只能说现在也稍微习惯上班了。本科的话，我也是在一个211读的，然后研究生的话，还是很荣幸的，以自己本科水准的程度，还是能申请到一个香港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内地这边上班了。
那我
哦，好，
们这一期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杰尼龟。
我其实是刚入职不到1个月，是在杭州的某家大型公司的研究所。我本科的话是上海的同济大学念的，然后硕士的话是英国的密兹大学。然后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是在同济念的本科的话，如果去密兹大学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差的这么一个走向。本科和硕士的话，读的都是计算机。
我们这期主题其实就是聊一下大学的本科、研究生的生活，还有一些工作上面的感受吧。先从高考说起吧，就是你们在高考当时填的志愿和你们现在从事的专业，或者说是从事的工作是一样的吗？
我当时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其实属于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方向。其实我到现在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也是顺着我大学研究生的专业来顺势做这一个工作的。可能就毕业之前想的还是我以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干什么事，我要选择什么专业。但是真到了选专业那一刻，就会发现你其实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当时更多的是顺从了家里人的安排，觉得女生的话可能会干一些像是金融、会计这些方面的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当时我其实报考的专业、填报的专业全部都是会计方向啊、金融方向啊这种，就家里人觉得你可能做会计在哪里都比较好，但是我其实最后这些专业一个都没有选上，我是被调剂到我们专业的，我本科的专业叫信息与计算科学。当时听的时候，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计算机的专业，但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才会知道这个专业其实是偏数学的。然后这里还可以插播一些 一条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上高中的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学数学，在当时高考完之后，我还说，那我以后可以不用再这么好好的学数学了。结果谁知道，大学了之后，我就要开始专门学数学了。这大概就是我是怎么选择了这个专业的事情。
你还记得我们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应该是有5个志愿吧？那你记得你5个志愿的专业都是什么吗？
不记得了，我现在只能清楚的记得说是有会计啊、商科啊这种的，然后其他的就其实记不太清楚了。而且当时其实咱们还选了很多学校，每个学校还能选一些专业，但我现在也记不太得了。
哦，我也有点记不清了。我忘记的是，我们能选5个学校，每个学校能选几个专业，我也记不太清了。杰尼龟，你当时是怎么选，就填高考志愿的？
我其实也算是，其实就是命运。当时因为运气比较好，分数还算比较高嘛。当时的话，在我这个分数阶段里面，直接就是自己去看有什么学校可以选。其实我当时的考虑的话，我不太想选离家太近的学校，所以我就在其他的那个地区里边选，然后最后就选择了那个上海的。这个也是我的第一志愿，至于专业的话，其实专业也是一个很碰巧的进了这个现在比较当热的这个计算机专业。当时的话，就因为报了这个学校嘛，但肯定是要想的是，尽量报这个学校比较强势的一些专业，没有考虑说把这个计算机放到比较优先的这个位置。我也不太记得我当时报了哪些专业了。但是我就是清楚的记得，我就是优先选的里面是没有选计算机的，但是我确实有选计算机，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个里面选的计算机，然后其他专业的话，具体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这个学校比较那个强势的专业，而且就是当时比较热门的。其实这个专业的这个事情，当时，就是计算机。在我报的这个学校里面来说的话，它不算是一个大热的专业，不像现在，就是基本上每个学校计算机的专业都是比较热的。当时的话，就是我们整个学院有很多人，他其实都是调剂过去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没有报这个专业，然后报了这个学校，因为就是前面的那些名额不够了，然后就大家都被转到了这个学院里面。怎么说呢？运气加运气，然后就走到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专业。
按我的理解，同济是不是应该？那你应该报了建筑学优势专业的话。
对，建筑学没有报，因为肯定知道肯定不可能，就是比较中部的那些专业，当时还算是比较热门的那种嘛，比如车辆呀这种。
那我补充一下我吧，其实我报的所有专业其实都是和计算机相关的，有什么计算机科学技术，然后软件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然后信息安全。但是我第一志愿就是信息安全，就是专业嘛，所以我后面也是在信息安全专业去被录取的。因为当时可能幻想就是，就可能黑客比较技术比较炫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你入学以后可能会发现不太一样吧，这个我们后面再聊。
所以你是不是就毕业的时候也想很清楚，就是你就是想学计算机？
我当时就很清楚啊，我就是要学计算机的，就是我当时志愿里面全是计算机。
可以。所以你是不是我们里边，最开始想干的事情和你现在干的事情是最接近的一个？
你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你最开始想干事情，就你对那个事情的看法和现在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个倒是。
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高中老师经常会说你高中要努力学习嘛，然后到了大学就轻松了，就随便玩了这种。就是你们上了大学以后，是不是觉得反差很大？
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咱们高中老师有没有这么说了，但我感觉从小到大这些老师都是这么说的。你好好学习，然后你以后到了大学，你想干什么事情，你到了大学再干，你大学有更多的时间，然后更多的自由，这个样子。只能说我到了大学确实挺轻松的，因为我大学也没有那么努力的在认真学习。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就是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参加社团活动，或者是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然后基本都是在中期中考试或者是在期末考试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所有人就都会开始一起好好学习，好像每个学期只有到那个时间点上才会重新的像高中一样，但可能达不到高中那个程度，然后再认真学习，好好努力，就这个样子。
那杰尼龟呢？你对这个事情有印象没？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差不多，就是上大学之前，可能或多或少就是从家人或者是哪里就有听说过，比如说啊，你上了大学之后就轻松了，那有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了。我当时可能确实就是这么觉得的吧。上了大学之后，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大学可能就用两个字形容比较合适，就是摆烂。因为一开始的话，我倒是没有觉得说我可以放松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周围的人嘛都还是很优秀的，而且计算机课程来说的话，在我们学校刚一进去，有几门计算机的就是专业课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老师很负责，然后他讲课也比较精彩，所以当时就觉得还算是有一点动力吧，但是怎么说呢？有点不太适合这个节奏，然后本身的话，其实也没有付出多少的时间，就是真正的，在每一个方面都比较，努力的去做它，可能就是觉得，哦，我今天还挺努力的，然后，哦，我今天晚上还熬夜了，其实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浪费掉的，然后结果不是特别好，当时就觉得，那反正都已经这样，无所谓吧。就混混嘛，基本上就是这样过来了。
确实，之前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啊，就潜移默化是说我们大学就会变得很轻松嘛，就可以不用像以前学习那么累了。但是你都到学以后，还是也是在努力学习的。虽然你体会到这种反差，但是你还是没有摆了，还是在努力去学习。
只能说一开始是这样，后面确实是摆烂了。
中间就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有这么一个转变呢？
其实就是因为成绩不好，所以认为不能保研。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是确实是需要读研究生的，我可能从大一的时候就觉得我需要读研究生，所以说当时因为成绩不好，所以觉得我不会保研。然后我不会保研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些东西上那么费劲呢？我觉得那我想想那个读研的话，直接考研就好了。所以就一摆再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考研的话，因为咱们那个时候还没开始那么的困难，所以当时就觉得我可能用个1年时间准备，或者是一边准备，然后一边玩啊，也不是玩，对，就也可以说是玩吧，就是不用特别特别投入的那种去准备它，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困难，对于读研究生来说，因为确实，身边会有听说过，或者说有一些例子就是人家也很就是容易的就考上了研究生，所以也就是摆烂摆到底了。
你把这种原本应该用于去学习的时间，然后用来去做什么了？就是你开摆，你摆在哪儿了呢？
其实你要说我出去玩吧，我也没有出去玩玩很多，可能就是在我都不知道，就是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上，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啊，就玩玩个游戏；然后有的时候觉得那个电影好看啊，看个电影。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的，或者说我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去做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没有去学习。其实也不是说我，就开摆了之后学习，或者是怎么样，我也什么都不干了，因为要毕业的嘛，对吧？所以说肯定多少也要做一点事情。然后可能某一门课或者某一个学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还可以，然后自己还有点兴趣，可能就会花点时间做，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也没有一个目标。
我分享一下我读大学本科的感受吧。我刚进去以后，在大一这一年吧，就和以前读高中啊、读初中啊是一样的，就老师说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然后老师教的什么东西，我就会努力去做嘛。 不管是高数啊这种基础性的学科，还是说你那种专业性的学科，就是计算机啊这种，就是大一这年我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在追求老师教给你那些东西和考试的那些东西嘛，可以说是，面向考试去学习，然后慢慢我就感觉，大学教育就是计算机教育，就是本科的教育和工作可能就差距很大，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适应，或者感觉有点问题。这个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有很多同学他就开始翘课了。这我说的这种翘课不是说就是翘课去自己玩那种，有的同学他不去上课，但他自己去学习，要么就是去图书馆嘛，然后要么就去实习。而且这些同学从大作业啊或者什么方面可以看出来他是能力很强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会有这种就一种想法或者一种转变嘛，我也慢慢的开始去思考，我从刚开始读大学嘛，不管是家里人也好或者自己也好，就想着要考研的，因为我本科不是特别好，想考一个特别好的学校。然后我大一读完以后发现如果你能力强直接找工作就可以嘛，然后我大二就开始像就能力强一些人一样吧，翘一些无关紧要的课，然后去图书馆自己学习。但是可能是从小学习这种惯性嘛，就觉得就是翘课是一个不好的行为，然后翘课翘的呢也不是很彻底，你虽然翘课了但是你还是提心吊胆的这种感觉，本来有一些毫无意义的水课但是你还是去了，就会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也没有真正的就是翘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课去实习，就是我觉得没有去真正的去那种互联网公司去实习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或者叫一个劣势这么一个东西吧。现在回想来说，如果你去实习过，对你的能力也好，会对你的发展也好，或者及时认清你要学习的方向也好，都是非常有作用的。
我记得你是保研的，对吧？那这么听下来，你其实一直都有比较高的学习的自主性，然后你其实也很清楚自己可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然后也能自主的去进行学习，所以你在成绩方面一直都是你们班比较好的，是吗？
其实不是，是这样，我大一的时候是想读研的嘛，然后所以就可以，肯定也会像杰尼龟一样考虑保研这个渠道嘛，你的学分绩点就要高嘛，所以我大一这一整年都是一直在追求成绩上面，就或学分绩点上面的高的，上着上着就会发现，你就算不读研，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比如说BAT 这样的公司嘛，你会发现有师兄他本科毕业，或者是你在网上看到也不是很好的学校，就不是那种清北或者是华武这种学校嘛，他本科毕业他能力很强也去 BAT 这样的工作了，所以我当时就想那别人可以我应该也可以吧，所以我后面就想要不本科毕业直接工作算了，没必要读研了嘛。然后大二那一年我就开始没有那么就是面向学分绩点学习了，我就会面向工作，就比如说你编程肯定能力要强吧，对吧？那你就要自己去看书，自己去敲代码，但是你又不敢完全翘课去公司实习，相当于是处于一种没人指导你，然后你自己在网上看了一些其他人推荐的书，你就拿着那本书自己去图书馆去啃，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吧。然后呢就大三大四的时候又转变思想，感觉可能与我现在的水平还是去不了 BAT 那样的公司，还是需要读研，然后这个时候又开始就面向这种学分绩点去学习了嘛，就是会刻意的尽量在考试的时候尽量把分考高一点，就拿到一个保研的名额嘛。就我们学校的保研率是11%，然后我们班本来是40个人，然后40个人11%，也就是说保研名额只能保研4个人嘛，对吧？
对。
然后尽管我大三开始刻意的把那个学分绩点往上提了嘛，但是因为你大二这一年很明显不是很高，就能够自己算出来，你算出来你不在前四名，这个时候你发现你不能够保研了，然后你找工作你又不能够去 BAT 那样大公司，那你只能走一条路嘛，就是考研了。实际上我是准备过一段时间考研的，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考研的那个前一个暑假嘛，然后我实际上本来是打算在学校里面复习的，那个时候我都在复习考研资料，后来学校实在是太热了我又回家了。其实我是有一段时间复习考研的经历的，然后后面比较幸运的是什么，是 我们班后来就是因为有人就类似于那种留级的嘛，啊，我们班就从40个人变成41个人了，然后41个人乘以11%，不就是有5个人保研名额了吗？所以就多出来一个保研名额，哎，然后比较幸运，然后那个人就是我，然后我正好就是排第五，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就是回顾这个大学4年的话，就你们觉得你们大学4年有没有一种荒废啊，或者浪费啊，或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让你重新去规划，就怎么过这个大学4年，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坦白来讲，我觉得我大学4年过得也没有很充实，但是我得承认我过得很快乐。但我过得很快乐，它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干了很多我可能当时觉得很开心，但事后回忆又回忆不起来我究竟干了什么，就有点像可能之前那个杰尼龟描述他在学习上开始摆烂之后有一点。不太记得自己当时都做了什么，但这段时间也就这么过去了的这种情况。你要是现在让我重新规划这4年的话，我肯定又想说，那我每一年要好好干点什么，我要准备这个，我可能要学一点那个。因为现在来讲的话，4年其实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们好好学习、好好规划的话，能做很多事情。但可能我现在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就有点像。我在五一放假之前，我规划我这5一5天也想过得充实一点，但可能我这5一5天也没有干什么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花大部分时间来放松、玩手机、看电影、看电视剧这个样子。我当时就是那种状态，每一天都觉得我还有后面的一段时间让我可以干我想干的事情，但我可能到了那天之后就会觉得那还有很长时间我可以干，那我没有必要非要今天开始努力，然后。当时的时间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过去了，其实刚才听起来我还有一点羡慕，就是，罗杰，我感觉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是很有规划的，你从你每一学年，你对未来工作的一个想法，不管是转变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都有很有自己的目标和目的，可能我不太一样。因为我可以感觉能够听出来，你其实是对工作或者是对走向社会还是很有信心、很有冲劲儿的。但我不一样，我去后面读研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迈入社会，我很喜欢学习以及校园这种没有那么复杂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估计我在当时的时候会因为不想面对。当下的一个社会和现实的环境，而故意不去思考很多东西。其实当时我找工作的时候，你催我，我也是同样的一个心情。如果我需要面对它的话，那我就要直面一些我不想面对的，我感觉痛苦的事情。那我可以选择逃避，我只要不正视这个事情，那我就不用面对这个痛苦，我就可以沉溺于当下那一短暂的快乐和麻痹之中。所以，我其实可能大学4年都是。这么过来的，那如果想要，就是可能我现在清醒了之后，那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可以用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但我其实当时没有现在这么成熟，有这么多新的和别的想法，那我觉得如果把我放在当下那个环境当中，受我自己思想和意识的局限性，我可能还是会变成当时的那个样子。
你刚才说，就是对步入社会有恐惧，这个有来源吗？就为什么呢？
我一直都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我确实也是这个样子。我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和别人交流和沟通是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就是甚至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大学的那个校园里边，我跟人家迎面走路，我都不敢抬头，就我很怕跟人家正面有一种这种眼神或者是这种交流。我其实也没有太想明白我当时那种感觉是怎么来的，但我确实觉得，就当时的我确实觉得，你交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更别说你需要到社会上去跟那么多人，就进入职场之后，你需要面对的更多更复杂的一个环境。
就是你这种不敢和人交流这种，你在大学之前，比如说高中、初中就有吗？
我初中是完全没有的。高中的话，其实有一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得出来。初中的时候，我当时在班里成绩还蛮好的。哎，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有一个词叫"小镇做题
我听过呀，
你知道这
个咸牛龟应该也听过吧？
没有，咸牛龟没听过。
小镇做题家没有听过吗？
对，没有。
那感觉你网上冲浪冲的不够多啊，或者是你感觉？
我确实冲的不多。
那要不云阳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小镇做题家？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小镇做题家其实指的是考上大学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落差。但我其实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初中是在我们县里读的，我初中成绩还不错吧，就小学初中，但当时人也少，成绩也还好。到了高中之后，因为去市里边读了嘛，就大家哪里来的都有，然后也是当时让我见识到了更多更厉害的人，可能当时受到这种冲击之后就有一点自我封闭，所以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这个苗头和趋势，就没有以初中那么开朗了。然后我可能也不太会跟父母讲这些方面的东西，在同学之间也不太会讲，然后这个事情就可能越憋越久，越憋越久，到了大学你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会有那种冲击，就会变成那个样子。这也都是我现在瞎猜的，其实我也没有特别仔细的探究过我自己的心理路程。
那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已经工作一年多了吧？是不是快两年了？
一年半吧。
那你现在就是还会有这种就是抵触啊，或者是逃避啊这种社会的这种情绪吗？
有，你还记得当时你催我找工作的时候，我每天看你信息，我好生气，我真的不想看，因为我一点都不喜欢找工作，但是人又不找工作。
所以你看到我的信息就是直面社会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所以你就会很排斥，很生气。
对，所以当时我很长时间都不想回你信息，因为我看了真的是，我知道我这个事情不应该向你生气，因为你其实是对我一个正确的提醒，但这个提醒就让我感觉到很痛苦，所以我一点都不想看。
OK， 找工作这个事情我们后面再聊嘛，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大学这个地方。金鸡龟你，就是你首先你对大学四年有没有这种后悔的感觉？然后如果让你重新回到这大学重新读这四年，你有什么想法没？
后悔的话说不上吧，我觉得反正都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特别喜欢后悔的一个人。然后觉不觉得过得荒废，我觉得算是吧。其实我觉得我跟这个于洋挺像的，就是没有一个短期内想要干什么，或者说长期以后想要干什么。当然指的就是说毕业之后啊，从学校毕业之后，然后我要步入什么样的那个企业，或者是从事什么方向。当然我就是只有一个那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目标，就是上学的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要本科完之后再读个研究生嘛。但是要说读研究生之后干什么呢，这个确实没有计划，也没什么想法。而且我觉得我跟于洋也有一点还特别像，就是比较沉浸于短暂的这个快乐，短暂的麻痹中。你要说回忆到底这个时间都浪费在哪儿了呢？其实我还真不知道，但是确确实实是浪费了。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干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干的那些事情，然后时间确实是就这么浪费了。我觉得就是如果再回到大一的时候，说一句比较难听的，我觉得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应该还是会那样，因为性格就是这样。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被动，比较消极。大学的期间啊，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觉得首先性格上面的主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自己心里要有一个那个目标，不管是短期的、长期的，然后你行动力也必须要够。这样的话，才能说再说去怎么怎么样。如果在性格上都不主动，然后在行动上面也不主动的话，那肯定就是像我这样，就是一直摆烂到底。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教训吧，一个经验。但是你要说后悔吧，还好，我觉得，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后悔的。
所以杰尼龟就是你不感到后悔，但是如果把你现在放回大一的时候，你大概率还是会和以前一样，是吧？
对，因为我性格没变，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那样的。
于洋也是这个感受，是吧？
对对对，我感觉除非我当时的心态 或者是想法有了变化，不然可能还是顺着老路子走。
就比如说拿我举例子嘛，就是让我回到大一，那我肯定疯狂找实习啊。你们不会有这样的这种类似的行为吗？
你是说把你现在，
对啊，
你有了
就把你
已经有了这么多经验和这么多想法之后，
对对，是的，我没有说让你就是没有经历过大学，然后重新再来一次。我是说你有已经有了这么多经历，然后有这么多感触，然后重新再从大一开始读。
有，那肯定会有。但我可能和你想的还不一样。你是想找很多实习和经验，我是想还是可能是走的是丰富个人兴趣和充实生活这一类的。肯定会把工作和学习重视起来，但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干偏向兴趣类的事情吧。
就是不是很功利，是吧？
对对对对，我还是希望能充实一点，生活各个方面充实一点。
杰尼龟，你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介于你们两个之间吧。确实是在这个发展上面来说的话，肯定是要改变的。但是我不是特别想，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事情上面。
那我们聊一下大学这个培养吧，就你们觉得，就你们经历的大学培养的这个机制，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大学，我的专业在学校里边不是一个重点专业，所以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可能学校和辅导员的这边也不像是别的重点学科一样，有那么多的活动，然后对各方面抓的也那么严，所以我其实前面提到我们专业还挺放松、挺休闲的，可能别的专业那些重点的专业，因为人多，然后优秀的人也更多，可能比较卷，大家学习平时学习就很认真，但我们专业不是那样子的。就是真要说在实际用处上面的话，那我大学教会我最好的就是如何自学。
那听下来就是你们专业的培养还是相对比较自由一些。
对，可以这么说，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自由。
OK。啊，杰尼龟呢？
怎么说呢？我这个完全是个人主观，我先提前说一下啊，这是我自己的个人主观的看法。我觉得就是我本科啊，我们专业首先在这个学校里边不是一个强势的专业嘛。课程来说的话，质量上，我个人觉得，虽然我是摆烂人啊，但是我也有一个那个评价，我觉得就是专业课上来说啊，大概1/4的课程是好课，其余的课，我觉得就很一般，就可能有一些课程确实是老师，他很负责，然后包括他留的这个作业呀，然后对于我们这个想法上面的引导来说的话，对于日后的这个学习，还有包括可能对于以后的这个工作来说的话，都是有这个比较好的影响的。一般这种课程的话，它可能占用的时间也确实会多一些，就比如下课呀，课后的时候可能也要多花一点时间，然后来做那个作业啊这些之类的。但是有些课程我觉得就是单纯的 PPT 嘛，课本可能也就那样。但是我想说还有一点，比如像数学课这种，我觉得我们学校数学课的老师可能大部分都很不错，就是在这些基础课程上面都讲得很好。虽然我自己的数学就非常烂，但是我是能够认识到，就是我们学校老师在这个基础课上面，然后讲的都是很好的，就是理解上面呀，对于我们这个想法的这个提示上面来说，都还是很好的，
杰尼龟，你有没有在网上找过你们学校的那种公开课？
说实话，没有找过。
因为我感觉一些比较厉害的学校，它都会有一些厉害的公开课。
哦，那倒没有，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专业首先在这个学校不是一个强势的专业，所以你说的这种公开课可能并不是我们专业的，所以我是没有机会接触到那种课程的。然后其次来说，如果说是有那种基础类的课程的话，那 基本上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吧。大一的话，我觉得，可能有，我也确实没有经历和这个，当时也不知道，也没有这个认识意识到，就是比如说像公开课这种，而且我当时我也不是处于一个很那个主动积极的状态，所以我就更不会去说我找一个我们学校的公开课去看。
我补充一下，同济的那个数学是很强的呀，就是我们基本上用的课本都是同济出的吧，就是高数的课本。
哦，对对对，
确实讲的也都挺好的，但是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自己不好。然后我刚刚说就是什么只有四分之一的课，我觉得是有点就是还可以的话，我说的是我们专业啊。
明白，是你们就是专业培养方案里面的专业课嘛，
对
吧？不是基础课。
对，
我感觉这个不是就是某一所学校的问题吧，就是你是清华的，就是计算机啊培养方案，应该网上也有很多吐槽的吧。我只是看到应该是，但我不敢说，因为我又不是清华的，我也没有上过清华的课。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哎，这样说又有点极端了，就很主观嘛。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评价来说，某些课它确实就是很一般。
我记得我去年也不前年，不是清华有一个语课堂那个大作业，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我不太清楚。
就是清华自动化系，2022年大一的 C 加加作业是写一个功能性更大的语课堂，然后这个语课堂就类似一个慕课或者在线听课那种系统。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在知乎上面也讨论的很深嘛，也很多吐槽的。
他这个是整个的这个体系都写出来吗？
我不太清楚。
我觉得，我不做评价，我也不敢说，毕竟是清华。
我作为一个外行，我不太清楚这个。你们两个谁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
我也没有仔细看，我当时是跟了这个时间，就是他用 C 加加嘛写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又是大一，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这是只有我的感觉。我拿这个语课堂例子就是来说，就算是很好很好的这种院校，它的培养方案也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个人的感觉。
是说超过了大一学生应有的能力吗？还是？
对于这个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超了大一的能力，或者说是没有必要做这么一个作业吧。
你们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相关的话，那你们应该也会有像是这种形式要求完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的这种作业吧，因为我还记得简立辉当时好像有期末的作业是让写一个飞机相关的游戏，是不是？就这种小的设计。
哦，对，有的。不过这个其实都没有，像刚才罗杰说的那个那么那个啥，我觉得那些我之前写过的那些，虽说是怎么说呢，有一点麻烦，但是都还好，就是没有那么的。那么的大。
是这样，就是这个语课堂听起来就是这个工作量有点难以接受这种感觉吧，就不适合。
对，而且我觉得大一啊，而不是只有这一个课程，还有很多其他的课，还有数学课什么的。这个数学课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可能确实对于清华的同学来说，数学可能难度不算大吧。但是那所以就也不好评价了。
就是我问这个培养体系，其实我就想说或者是探讨一下，就我觉得现在高校的计算机的培养体系和我们找工作是割裂的这种。
对，那这个的话我其实也也非常有感触吧。我觉得就是割裂很大，比如说你没有过实习过，你想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那可能真的挺难的。因为我有认识就是同校的同学嘛，像他们的话有的成绩挺好的，其实就是没有实习，所以最后其实工作上面来说，对于他的本身能力来说，找到的工作可能并不理想。
我有同样的体会啊，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如果你完全按照学校的培养方案 大学四年走下来，
嗯，
你肯定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的。
是的，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也分人，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擅长在这个学校的这些课程里面，然后他可以拿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但是有的人呢，他是很有能力的，然后他的逻辑和他的思维都是很好的，然后他的成绩呢，说不上最顶尖，但是也是比较高的那一批。但是就是因为，比如说缺少某些经验，导致这个工作找的并不理想。
但是我在为高校的这种培养说一句吧，有可能这种就是本科的这种培养肯定不适合每一个人嘛，他有可能就是为了保证下限，就是说你把这个高校这四年课都读下来，你是保证一个下限的，他也有可能有这样的考虑。
是的，是的，当然肯定对于我这种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学的这个课程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管它再好或者怎么样，我都是那样了。所以，所以我也不好评价，只是我通过身边的人嘛看到的，觉得某些四年的这个教育啊，感觉并不是很好。
我明白你意思，就是说有很优秀的人，但是没有那种有工作经验的人去指导他，让他完全的话是按照学校的培养方案去走，他可能最后不管是找到工作也好，或者说是发展也好，可能就和他的能力不匹配。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就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学校的培养方案拖累了他的个人发展。
对对对，而且有一些部分人他会认为学校的这个学历是很说明问题的，所以就在这个学历上面付出了很多努力，结果最后到要就业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似的，因为会还有其他很多其他的原因，可能心理上面会有一个落差吧，觉得我这么努力拿到了这个学历，结果最后他对我的帮助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这个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学过来的嘛，就是老师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但是到了大学这个就割裂起来，或者是体现出来了，就是如果你完成按照老师让你去做的，很有可能会和你预想的不一样。
是的，是的。
那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杰哥，因为你是在国内读的研究生嘛，我知道现在很多高校的研究生的话，他是会跟着导师做一些项目的，他其实这个是不是更偏向于实操？会不会研究生相较本科来说会对找工作的帮助更大一点？
怎么说呢？虽然我是在，就是你们两个都不是在大陆去读的研究生嘛，然后我是，但是我的经验实际上也没有这种代表性的。回到你问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研究生读下来是不是对找工作更对口，或者是更有针对性，对吧？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些项目经历上面这种优势。我的回答是应该没有，很有可能啊，就是你本科完全按照老师或者是学校培养方案去做嘛，然后研究生也按照学校培养方案。我感觉就是你研究生走下来和你本科走下来就找工作，我觉得是一样的。有可能你本科培养下来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嘛，然后你研究生走下来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完全按照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也好的培养方案走下来，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个优秀的工作，就比如说 BAT 这样的，我觉得是很难很难的。我不知道杰尼龟怎么看。
我觉得研究生找工作比那个本科生找工作要有优势，而且优势不是小一点。除了学历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研究生的话是有时间去准备找工作的，但是本科生的话可能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找工作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一个因素。
就是于洋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他意思就是你研究生的有项目经历是不是弥补了你本科这种完全按照培养方案就从跟学校走下来这种找工作的劣势。
但是因为我不是国内的，我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可能这个项目还肯定看这个项目本身是什么的，我觉得大部分可能帮助并不大吧。
我觉得你放在所有的这种大陆的研究生院校上来看吧， 我感觉应该不会有于洋说的那种，就是你因为你读了研究生，然后你项目经验就有了，然后你找工作就更好找。
因为我读研究生期间，其实大部分还是以这种授课和考试的形式来进行的，所以我其实当时也和我在大陆读研究生的同学聊过，我感觉他们当时每天要看很多的那个文章，然后可能每周还要和导师分享，还要做 PPT，还要把你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出去，然后实现一些东西。我当时觉得话说他在实操这方面可能会比我们这种单纯的授课方式要强很多，因为我相当于就是一直在听老师讲课、考试，听老师讲课、考试这个样子嘛，所以我当时也是很好奇，那会不会是这种和别人有更多交互的学习方式，会比我们这种单纯的授课方式要好一点？
那说到研究生，要不你介绍一下你为啥想读研，然后为啥没在大陆读研？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我不想本科毕业之后就直接去找工作，但而且当时的风向其实也已经是大家都认可，你研究生的话会比你本科有更好的择业的机会，而且我确实本科只是一个211，我学的也不是一个什么比较重点的科目，可能在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还是有点困难，而且我其实很早就决定我想要读研了，我可能在大二的时候就和我同个宿舍的朋友就一起在商量，因为他们最后也分别去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可能也是就是有身边朋友的影响，我能更多的接受到这方面的信息。所以也可能是在和他们聊过之后，也是和家里人聊过之后，我决定我想去更远的一点地方再看一看。
那当时你都考虑哪些院校了没？然后还是要和本科一样的专业吗？
我们本科的专业是数学和计算机，就是可能每方面都涉及一点，但涉及的不太多。那其实对于我研究生的专业选择方向来说，还是比较广的。因为你本身做数学的话，你其实可以在研究生期间有很多方向可以选。比如说是往金融方向走的话，如果你本科是学的数学比较好的话，也是可以有很多学校愿意接受你。我当时也是和一些机构的一些专业的培训老师做了一些交流，然后看了一下我大概能选择哪些方向。那最后我学的是保险精算嘛，就是也是和我本科的数学比较相关。然后当时可能也是觉得这个词听起来很高大上，在查的时候又说这个专业未来就业前景有多好多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申请了这些学校和专业之后，这个学校是不需要面试，我就可以直接上的。因为我在另一所学校的面试过程中被刷掉了，那最后我觉得，可能这也就是命运吧。我还挺喜欢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的，最后我就去了那里。
那结局归呢？聊一下你读研的这种初衷，然后还有选择院校和专业的这种想法。
我读研初衷的话，可能就是觉得读研之后，可能对于整个人以后长期的这个发展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可能也是会有这种风险嘛。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就像我跟那个于洋一样，其实都我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我想要干什么，或者说我当时也是在想，读研的话是不是说就是会能有那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然后说我将来想要在哪一个方向，或者说我将来想要在哪个就是选择哪一种方式去发展这个事业。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选择那个读研的初心。然后读研的话，因为前面我也说了，我说我那会儿要考研的嘛，其实考研的话，对于我确实是考了，只不过就是没有考上。然后考研的话是一年比一年卷，然后我第一年的话是翻车翻在了数学上面。其实当时我还是花费了一些时间的，就是还算是比较认真的准备考研。当时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的还挺早的，图书馆一开门就去了，一直到那个闭馆，大概是晚上10点吧。这样差不多大概有半年左右，差不多。 最后是数学翻车了，然后就没考上。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还挺认真的，还挺努力的，但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备考过程中是特别盲目的。每天安慰自己的理由呢，就是我花费的时间还挺多的，我做了多少道题，然后其实并没有走心，有些东西其实没有真正的学会它。当时就是觉得我这个结果是对的，那我肯定就是会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很多细节，包括逻辑上面来说，其实不是真正的明白了，所以考研就失败了。后来我就想，那大不了再调剂嘛，因为当时也是分数也差不了几分儿，然后就考虑要调剂。当时信息拿到的并不多，也都是自己去网上面乱找，可能有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时间延后了，因为种种原因吧，当时可能有的时候又想调剂这个，又想调剂那个，最后导致都没有调剂上。第一年考研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然后就觉得反正考研也没考上，要不然就去工作算了吧。然后后来就开始找工作，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四五月了，当时的春招四五月，可能基本上就也很难找了，而且我又没有实习，又没有什么，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要再考一年。当时之后就回家了。其实，在家里感觉心很难静下来。在家里一开始待了一段时间，感觉效率特别的低。后来就没办法了，然后就每天去那个市区的图书馆。但是那个图书馆它每天到下午5点就已经关门了，所以然后每天5点，然后还要再回家吃饭，然后什么。然后再晚上再学一会儿，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又是这么准备。我当时其实我总结了第一年的经验，当时可能思路也是不够清晰，反正就是题是做了一些，但是就是没有走心。所以我这算是二战了，导致我第二次考的时候还是差了一点儿。其实不想给自己找理由啊，但是就可能就是差了那么一点儿。不管怎么样，就都是没有考上。第二年我真的是不想调剂，我想干脆，不然就出国吧，出国读一个研究生也挺好的。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信息吧，我大概知道就是出国的话是那种形式的。至于找工作嘛，那出了国就是先读着，然后一边读的话再决定。毕竟就是国内。找工作，就是读上之后可能也是一段时间的，所以，当时就是决定我，要出国，然后因为我本科的话，其实主要就是数学成绩不太好，所以在申请这个方面是挺有劣势的。当时这个计算机已经是非常非常卷的一个专业了。所以我还非常感谢这个利兹大学收留我，也是顺利的那个读上了那个研究生，然后也是顺利毕业能找到工作了。
那对于计算机专业的，然后申请这种海外的硕士，是不是数学很重要？
其实看不出来，他不会说的，但是我是一眼可以看到我的劣势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数学的影响比较大吧。
我其实当时见到我们班很多同学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有，我为什么能和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在一个班的这种感想，非常感谢我们学校当时也是把我录取，每天都在很怀疑自己。我们班里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的。
你们的这种硕士培养方式和就是和大陆的应该区别很大吧，我理解。
你在最开始申请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在这个学校的官网上看到你这个学校它的学制是什么样子的，它都会涉及到哪些课程。然后可能有一部分是课程是你这个专业必须要学的，还有一些课程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 所以你可能在申请之前你就大概能知道你要学习是什么东西，然后自己之前就能了解到吧。我们学校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学校基本上还是以这种课堂授课的和考试的形式为主，所以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写毕业论文的。我觉得很多人在那个留学的时候，他这专业也是需要写论文的，但我们专业确实不需要，你只要考过所有的考试，达到你毕业的那个成绩就可以了。
听起来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嗯，对，你可以这么说。如果只是喜欢学习、考试和做题的话，那确实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哎，但有的课程里边，它不光是要求考试的，嗯，可能有的课它在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求你的 presentation，就是你做那个 PPT 这一部分，你要占百分之多少，你的课堂的一些其他的任务占百分之多少。因为我不太喜欢做那个，就做 PPT、做汇报、做演讲这种，所以当时有一门课。我们去听了第一节课，这个老师会介绍一下我这门课构成分数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我猜
我
到
和我
了，
同
你是
学
不是专
一
门
听
选了
到，
不需要演讲的课？
对，一听到这门课里边的 presentation 要占百分之多少多少，我们俩就不约而同的想到说，那这门课我们不选了，我们去换一门。
哦，杰尼龟，你们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课程组成吗？就是或者培养吗？
对，语言我们应该都一样的嘛，就是当时。不是，就是如果申请学校的话，他一般会就会写明了，他们叫 project 嘛，project 是哪种类型的，有那个 taught master 就是授课类的，还有那种 research 类的。基本上的话，大部分人的话应该都是这个授课型的 master。你可以在他的这个项目里面看到他都有哪些课程，然后可能有一些学校的话，他还会把那个课程大纲还写出来，就是说在这个课程里面他都教哪些就是方向啊。包括什么课时呀，你这个课要上几周啊，然后那个老师是谁呀，都会列在上面的，所以你是可以完整的看到，就是它这个 project 里面，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些模块的。但是我们跟 Beyond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最后也需要写一个那个毕设，然后这个写的话，它其实也是占学分的，也是一样，就是算一个平均分就够了的话，就可以毕业了。因为我入学的时候是已经这个新冠了嘛，所以在一些 project 里面列出来的某些课程，因为全部都是远程授课嘛，所以有些课程是不能选的。那其实就是说能选的课程是比较有限的，可能大概就是比如说10门课里面选8门这种，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大概是这
你
样。
刚才谈到应该是分成 taught 和 research 是吧
对对对。
？taught 就是什么？就是 teach 那个
授课，
taught 是吧？
对对对，授课类的。
哦，就是授课型的和这种研究型的，它们区别是什么？
区别我没有读过 research 的，我不太清楚。但是 taught 的话，就跟我们本科是一样的，上课然后考试，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小组的那个合作呀，这种要交一个大作业呀什么的，或者是交一篇那个小的那个文章啊，就基本上形式就是授课嘛，就是上课。研究型的话，我不太清楚，可能跟国内的有一些类似吧，就是做项目，然后出论文这种。
申请这种海外的这种博士的时候，不是直接本科就可以申请吧？是吧？
嗯，是的，是的。
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尝试？就是你可以先申请这种研究型的硕士嘛，如果觉得你很喜欢这条路的话，你可以接着去申请博士。
对对对，国外也有部分人，他就是上这个，就是为了上那个，接下来继续再读博。也有那种，就是他是申博士，然后他会先上一个那个阶段，我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可能于洋清楚。大概就是你在读博士之前，然后上一个介于你的本科和博士之间的那么一个学位。然后如果你上完这个之后，你不想读博士了，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他那个级别的另一种那个学位。如果于洋懂的话，其实他可以解释一下。
对不起，我还真没有了解过，让你失望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这个东西一查就可以了解到。
我感觉啊，这种授课型的其实和我们本科教育是很像的，包括你说那个申请的时候可以看培养方案嘛，其实就跟我们本科 能看到学校上面不同专业的培养方案会给列出来，只是我们大陆的这种培养方案没有你们申请的那么详细。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的。
就我可以补充一下，我的经历就是读研和你们相比，应该是相对会累很多的一个经历吧。但是不是说国内的都很累，就是我的经历是读研是相对会累很多，因为你刚才于洋也提过，你老师会接项目嘛，对吧？那项目谁做呢？肯定就是学生来做了。然后因为我们是要有毕业论文的嘛，那你毕业论文国内都会强调这种创新性嘛，其实就不管你是学硕和专硕，他都会去强调你创新性。所以我经历下来，其实感觉读研是比你们这种经历是会累一些的。
我其实想问一个没有那么有意义的问题啊，那个杰哥，你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要写致谢啊？
对啊，都要
因
写
为
的
我在
呀。
网上看到了各种各样非常有意思的写致谢的方式。你当时致谢是很严肃的那种吗？还是你写的也是比较轻松的那种？
我的致谢就是很正常，就没有很诙谐，也没有很搞笑啊，就很普通的一种。我当时肯定不会考虑这种东西，我当时想的就是，哎，赶紧把论文写完，赶紧毕业。以我当时的心情，我感觉是不会想写出那种有趣的致谢的。
就想说这个东西写完了，越早写完越好。
对，
那你们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是自己选的吗？因为我知道很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可能是老师帮你做的选题。
我只能代表我的经历啊，我的不是的，我的是类似于导师指派给你的，和导师接的项目相关的。比较难受的点是什么呢？是你的论文又要有创新性，然后你的项目呢又要有成果。因为你项目肯定是那种偏实际的这种的嘛，然后你论文呢又要有创新性，所以这是一个很恶心的一个点，这也是我研究生期间过的有一些难受的一个因素吧。
这个东西又要落地，又想让你有创新。
我只能说，有的研究生是像我这种，可能又要做很多项目，然后毕业论文要有创新，有的可能就很轻松嘛。你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导师、不同的组都会有很多影响，这个没有普遍性。OK，那我们刚才聊了聊研究生嘛，后面你读完研究生就要找工作嘛，然后我们应该是有工作1年半的，然后有工作快1年的吧，还有刚入职的，先从那个工作最久的吧，你聊一聊你工作以后有什么感受嘛？于洋嘛，是吧？你当时肯定会，怎么说呢？最开始是有逃避的，然后你后来是怎么慢慢去接纳自己去找工作的？然后包括后面是怎么找到现在的工作的？
因为前面也提到，我其实不是很想工作嘛，所以我其实从整个找工作的准备阶段，肯定没有你当时准备的那么认真，那么用心。
你研究生毕业之前，就找正式工作之前，你找过实习的工作没有？
有的，因为我的学制是1年半的，所以我其实是有一个暑假干了一段时间的实习，但我的实习的内容其实和我最后毕业工作的内容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在毕业的时候，其实当时越准备关于面试的东西，我就越质疑自己的能力，所以就它形成了一个恶向循环。啊，我现在还记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因为也是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很多是用的网上的这种面试形式，可能告诉你你每天几点要准备，然后到时候有几个人会把你拉进一个会议，然后大家一起给你提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可能就只有你自己开一个摄像头，然后你也不知道对面到底都有谁，真实的坐了多少个人。我当时很紧张，虽然是在家里边，但是当时因为我父母都在家，我不太想在他们面前讲这些事情。然后当时我是自己在屋里边把门关上了，然后来进行了面试。面试完了之后呢，其实整个面试那是我第一场面试，面试的也我就自己觉得很惨烈，因为当时讲话还磕磕巴巴的，很紧张。后来我妹妹出来之后跟我讲说，你爸妈偷偷趴在门上听你面试，我觉得太社死了，天呐，因为我知道自己面试的也不怎么样。然后后来也是就这种情况多了嘛，我可能也面试了好多家，最后才到的我们公司。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还是我的 学校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虽说我本身自身能力不太好，但学校还蛮好的吧，可能也是学
但是
校
不
的一
能
个
这么
名
说
字。
呀，你申请到的这个学校就是你的能力啊。
好，谢谢您。啊，反正觉得是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入职这个公司之后，我其实还是很紧张。我感觉我从前一整去，我虽然我说我工作一年半，但我前一年其实工作的也都很谨小慎微、战战兢兢那种。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醒来，我一想到我要去工作，我都很难受。我每天要面对很多未知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今天我会有什么样的突然一些的安排，突然的一些事情就会把我原本来安排好的事情给打乱，然后有一些我需要新面对的一些事情，然后甚至是包括当时可能也遇到了一些，我们没有做过的一些项目，还要去和别的团队，和别的人一起合作交流。总的来说，去年过了不是很开心的一段工作时光，然后磨到最后吧，可能到最后年末的时候，也要过年了，然后之前的一些不太开心的工作也有了一个尾声，我心态稍微好了一点。可能今年我再去看去年的话，会觉得今年还是成长了很多的，有点像量变到质变，但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我
我
们
觉
的
得，
三个还是一种工作的不太开心，然后你可能是工作的还蛮比较开心，然后简直龟就是一种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未来开心不开心的一个三个状态。
我记得你当初刚开始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是有怀疑或者是害怕的，你怕你的能力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我经常会有这种想法。
现在也还会有这种想法吗？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吧，可能和也和我性格相关吧，我时不时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的 leader 给你布置的工作，你都完成了吗？
就只能说，工作到现在该干的活儿我也都干了。
你能够把你 leader 布置的任务完成了，我理解你就是能够胜任的呀，有这个能力的。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自我质疑的这个点呢？
这么说的话，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就是长时间对自己持一种不自信的状态，可能做什么事情之前，我第一反应不是我要怎么做好，我能，然后我可能会怀疑我能不能做好，我要做不好会怎么办，就可能会下意识的一种想法。
OK，我觉得啊，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就限于这种自耗里面。你做什么事之前，或者是有一些反馈以后，你都会怀疑是不是我这个地方做的不好了，啊，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或者是不是我有没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我觉得，如果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到这种内耗里面的话，会非常严重影响你工作的状态的。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我是现在有一点意识到了吧？我后面努努力改改吧。
我刚才只是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对，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那你当时就从毕业到找工作大概有多久啊？找到工作？
我在家待了还是挺久的，我想想，可能得有3、4个月。
那就是这3、4个月里面，你是有没有那种有一个时间段就感觉非常难受，还是说这3、4个月你一直都很难受？
天呐，那我可是太难受了。就是一方面，后来就是到了一种，一方面我不想找工作，但是又觉得自己不工作的话，就和外面已经脱节太久了，然后人又不可能不工作。当时我在看到外面有人，就是在站在我们家里窗户外面看到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走，我就在想说，这个人有工作，但是我没有。后面我就想说，不管哪家公司要我干什么工作，我都可以，但可能真到了这个公司开始上班之后，又上班上很痛苦。
所以你就是整个3、4个月都是很难受的这么一种状态吗？
对。
哦，那你现在应该好很多吧？就现在，从你刚才讲的，你可能工作一年半，然后你回忆你去年一整年，到你现在的话，应该会轻松很多，然后工作可能也会能够游刃有余一点。
可以这么讲吧。
OK。 那杰尼龟聊一下你找工作的经历。
哦，我找工作，如果说我那个本科阶段是大摆烂的话，那我找工作可能就是小摆烂吧。
但是你
你，
公司很好啊！天啊，你这样子还摆烂，我还怎么办啊？
要不先从时间线上来说，你从几月开始找工作，然后就找到，就确定去这家工作是什么时候？
哦，那就说来话长，我大概正式找工作的话，应该是9月开始，然后我拿到我现在在这家公司的 offer 是12月，但我最终决定的话是在3、4月这样。
那我理解这个时间跨度其实还是比较长的，对吧？
对，我这跨度非常长，然后因为我这个硕士的话，授课是一年的，毕设的话大概是在7、8月份。然后最终交毕设的话是在8月底，所以因为我之前这个求学经历比较坎坷，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首先必须要顺利的毕业。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在那个找工作上面，想的就是我先把那个毕设还有前面的那个考试什么的都弄完，偶尔的时候做一点题目，然后就主要时间还是放在这个毕业的事儿上面，就是毕设结束了之后，算是正式开始找工作。然后我找工作的话，我跟那个于洋还不太一样，他是在家里，我没有在家里，因为我跟于洋一样，我也觉得在父母面前找工作的话，可能会显得有点狼狈，所以我当时直接就出去了，出去租了房子，然后自己那个找工作。当
你当
时
时在哪个城市啊？
在上海，
哦。
在上海，然后包括其实像罗杰也给了我很多那个建议，也跟我说了很多。其他有一些同学也有跟我说过。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竞争力真的是非常不够，然后也没有实习，项目也没有，我只能拿自己那些边角料的东西去凑一凑。可能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唯一能比较好拿到一个 offer 的那个情况来说，就是面试做得很好，也就是说，那他问的问题我都能比较好的答上来，然后还有就是他给我出的 coding 我想写得很好，然后才有可能一轮接一轮的进行下去，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首先第一，我的那些问题，我没有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全面的把握，我只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体系在里边，但是细节上面来说的话，可能做的并不够。然后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coding。其实从我的这个整个这个求学的这个跨度上来说，其实我 coding 能力并不好，包括我针对性的练习也做的非常少，所以 coding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就从9月开始，然后当时投的话，我真的是直接上来就把 BAT 给投了，可能中间有零星的夹了几个其他公司的，我还记得当时效率最高的是 T，是腾讯，非常高。我上午投完简历，下午就给我打电话约我面试，我心里怎么说呢？挺矛盾的，挺高兴他会就是很快就把我给捞出来了，但是我真的是特别的害怕，就刚才也说了，我这两方面都不太够，准备也是处于前期阶段，所以说就是当时他本来是要给我约第二天的，让我直接给推到了，就是又推了几天，我当时想的是那我就那个这个好好准备吧，这个，然后我就那个准备，但是其实我说实话，就是这几天，我一直抱着一种想法，就是我真的差的太多了，我真的能过吗？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小摆烂，反正就挺很盲目吧，因为也有一些资料嘛，就反正就是背一背，背完了之后，然后再做2道题，感觉就是一边担心着，一边那个准备着，然后有的时候实在是特别难受，就是那种焦虑，然后又确实是真的觉得差的太多了，就反而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拿起手机来划了2下，然后我再继续去看，就是其实效率非常低，就是有点进行不下去了，就硬着头皮来嘛。 最后所以说其实面了几个大厂，效果都非常不好，挺不理想的，磕磕绊绊吧。就大厂该投的也投了，然后其他的看看，如果觉得自己有兴趣的话，然后就也投一下。最后的战果大概基本都是一面挂，二面挂，然后就没了，基本都是这样。最后最后，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现在这家公司收留我。我感觉我一直在感谢各种地方收留我。所以到最后到那个12月的时候，算是正式拿到了这个。其实之前中间还有一个小风波，大概就是换部门的问题，然后又重新，也就是说相当于我面了大概有个五六轮的样子。最后拿到这家公司的 offer。当时拿到了之后，怎么说呢？就是还想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选择，然后就想着那现在反正秋招已经结束了，我春招然后再找找一试试吧。结果春招真的是更惨，春招的话，首先简历就不会过，然后其次。我说实话，面我的人他都不是真心的想要面我的，就是走一个形式。最后我也认清了，我觉得其实现在我在这家公司，他也还是挺好的。然后首先因为他收留了我，其次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也对我自己所在的组的那个做的东西有那么一点初步的了解了，我觉得也还可以。就先好好干，大概其实就是这样。
你刚才提到有一点我确实没想到，就是春招以后有很多很多公司招聘就是为了走个形式，就是完成任务。
对，但是可能不一定是他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之前碰到一家嘛，他面我，他看我的简历，我不说他问我什么问题吧，但是就是说他觉得我这个简历跟他们的东西不匹配。所以他就是走了一个形式问我一些东西，就是这样，不是说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我或者怎么样，当然这是我主观看法，但是我觉得95%是对的，就是他看完我的简历之后，他就决定不要我了，所以他走了一个形式，是这样的。
OK， 明白。那我就是我前面理解错了，我以为是可能他们就是不想招人，只不过为了完成任务这种。
哦，那倒没有，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
那就你找工作这么相当于是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嘛？就你心理状态一直都是很难受吗？还是说一直都很平静？
难受是肯定难受，小摆烂嘛。所以就从前期，反正其实可能策略有点问题吧。虽然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让我先那个试试其他的什么的，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投了。投了之后，我其实没有想到，就是有的时候是真的说来就来，我就没有缓冲嘛，一没有缓冲的话就会很慌的话就准备的就更不好了。可能比如说你说如果你给我2周让我就先准备，我现在心里有一个那个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了，然后这个时候再来说跟我说，他要面我就是就这个岗位。然后我再去准备，可能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说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上来就跟我走这些，那我可能确实是能力上还是差很多，因为我前期也没有一些积累。
明白，那可能确实策略上面会有一点问题。
我觉得不光是策略的问题吧，主要是我自己的那个准备的问题。这自己的准备还有能力上的问题应该是。
简经归，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在中是12月份对吧？你其实已经有现在这家公司的 offer 了，
对对对。
那你后面在春招找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比前面起码心里还是踏实了很多？我知道我已经有一家公司的 offer 了，最差我也还可以回去选这个，当时会不会感觉更好一点？
确实，肯定是会有的，因为知道自己最起码也是有工作了，但是当时。我说实话，就是抱着一种不去的心态去找的， 但是你不管再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你自己心里都知道，我大不了我也可以去这，对吧？
对对对，但是你们这家公司居然要面试五六轮，
哦，这个是我自己个
战线
人
好长
情
啊。
况，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情况比较特殊，我是换部门的。
啊哦，所以不是五六轮，都是因为要进一个部门，然后面了这么多轮。
对对对，我是换部门，所以面。
换部门的话，是他们公司内部协调，想要让你去另外一个部门，是吗？
不是，是我自己要换的。
啊，就是你面着面着，你就觉得我不可能不太适合这个部门，然后去另外一个部门更好。
差不多。
那你这个还和我知道的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是个你可以直接和面试官或者是 HR 讲的吗？还是你不能再重新投吧？
是不能再重新弄，这都是我自己私下里面找的，其实中间还挺麻烦的，
对，我听起来就感觉
对
很
我这
困
个，
难的样子。
对我，所以我找工作其实特别坎坷，我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吧，问题都遇到了。
你们当时有没有经历过群面这种东西？
没有。
那你可真好。
我知道有群面的这种，真的是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我知道，就是腾讯的话，它有群面，但是对于计算机的这种的群面，就是发一套题，每个人做题就可
啊，
以了。
那这样子还挺好的。我刚才可能说的是那种群面是指一个小组。非要让你一个小组，然后这样来回答一些问题。
对，我听说过，而且我好像在那个 B 站看过相关的视频，就是吐槽这个群面的事儿，感觉还挺逗的。
对对。不过好像确实，计算机这种偏专业的，是不是这种群面的形式并不适合？可能你们考察的更多的就是技术水平啊，是不是？
一方面吧，我觉得可以让这个罗杰来说一下。
我一直觉得，就是如果一个可能不限于互联网企业，就是这种招计算机的这种企业嘛，就程序员的这种岗位，然后你去给他群面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理由。所以我以前就说过，如果一家公司就我去面试了嘛，然后如果一家公司让我去那个无领导小组讨论，那我就肯定就转头就走了，不会去那家公司了。我觉得就是给程序员去安排这样的面试是完全是胡扯。
其实我还挺想听一听你准备面试的这一段经历的，因为据我所知，你应该准备的非常充分，是不是？
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以前发过朋友圈去总结找工作这段经历嘛，
对对对，
我当时有印象的，我当
还
时，
挺长的。
刚才你们也讲了嘛，就是我是觉得不管是哪个人吧，可能特别牛的大佬不算，就是一般人的话，找工作应该都是一段很难受的一段经历，我肯定也是就很难受的一段经历嘛，然后我确定选择去我现在所在这家公司。那一时刻的感受的话，其实我是也没有那么开心的，还是有很多很难受的。但如果你让我现在去看的话，就现在问我当时选择这家公司后不后悔，就我觉得就很不后悔，我觉得很庆幸吧，就我当时选择这家公司。我找工作应该也经历了挺久了吧，就因为当时正好是因为疫情，应该是刚爆发嘛。应该是2020年的年后，应该我就没有去回学校了，就是在家的。然后8、9月份才返校吧，我记得。然后我从找工作应该是从4月份吧，一直找到了10月份，大概是这么一个跨度。哦，当然肯定强度不是说每个月就是每周都有面试的，我可以先简单说一下，公司都有提前批这么一个东西嘛。所以，我4月份实际上是投了几个，就是要么是实习的岗位，要么是提前批的岗位。然后，我当时投了一个 dream job 的一个实习岗位。我当时心心念念想去那个地方实习，其实，然后就结果就是挂了。我有点和吉英归像吧，就我第一个投的，虽然是实习啊，就我第一个投的就是我最想去的那家公司的那个岗位。然后结果就直接挂掉了。 挂掉以后，我当时还问他，因为这个是实习嘛，我问秋招的时候还能不能再投这个岗位，然后当时那个人说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我秋招的时候再投的时候，直接，哦，是阿里的一个部门啊，然后阿里的话就直接那个部门就没有再让我走流程了，就直接转到别的部门了，就相当于是我实际上没有在同一个部门的同一个岗位面两次的。
就是你实习的时候不可以，那你秋招的时候也不可以了。
对，就相当于你实习的时候没过，秋招的时候就不会考虑你了。所以当时其实还是很难受的，因为你想，那是我相当于是最想去的部门嘛，第一个就投他了，然后挂了，然后我秋招还想再投他，但是机会都没有。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面试嘛，挂了以后我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挂就挂了，我可以准备准备，我秋招再来。而且我问完确定以后是不影响我秋招继续投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也没有想到秋招来不了了。
对，然后我就继续投了第二个就不是实习了，是一个提前批，这个就是一个6月份的了。所以其实从4月份这个挂掉到6月份，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准备找工作的。我到6月份的时候是面了就是 vivo 一个岗位，流程还是挺快的，大概可能1-2周就告诉我结果了，就有笔试，然后有一轮技术面吧，然后一轮 HR 面。然后就拿到 offer 了。我当时觉得，以我的能力，肯定会能拿到比当前这个 vivo 更好的 offer。我就直接就，因为他会让你签那个，就签 offer 吧。如果你后面违约了，会有违约金，就签那么一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就考虑，我肯定能拿到比这个更好的嘛。我当时就直接拒掉了。然后7月初的时候，投了字节的 A 部门的提前批。A 部门的话，我面了2面。从一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岗位和我不是很匹配，然后到第二面的时候，那个面试官给我的感觉非常难受，就感觉他在 diss 你，或者是阴阳怪气你这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在二面的过程中，我的一种感觉就是算了，赶紧结束吧，我不想再面了，不想再持续这个面试过程了，就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当时就是他一直在否定你。搞得我自己对自己也怀疑了，就是这种感觉。结果其实就和想的一样，就是挂掉了嘛。但是从这次面完以后，我的心态就很不好了，就很难受了，严重怀疑自己，感觉是不是能力确实不够，然后够不到自己这种大厂的 offer。现在想想，还是当时那段真的特别难受。就我可以说我没有经历过那么难受的一段时期吧。应该是在7月初之前吧，就是我还是投了字节的另外一个部门，叫 B 部门吧。那个部门也是类似于一个非常想去的部门的，但是那个 B 部门因为组织架构调整，他们就不招人了，所以那个面试就没有进行下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很后悔，为什么要拒掉那个 vivo 的 offer？我害怕以后再也找不到别的 offer。然后我就7月中旬我就开始了另外一家公司的一个面试，这个是。等级就不是一线大厂，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能拿一个保底。这个面试的话也是面了2轮，但是这个岗位和我不是那么特别的匹配，2轮下来也是没有过。但这个时候其实我对我心态影响已经没有像上一家就是面字节 A 部门的时候影响那么大了，因为我觉得匹配不是很能够嘛，然后也不是 BAT 这种一线公司，挂就挂了，无所谓。但是这个时候心情还是很难受，你相当于我从6月份提前批拿到一个 offer 拒掉，一直到整个7月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到手一个 offer。到8月的话，就有另外一家公司是 AI 的一个独角兽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的面试大概面了3面技术面，还有1面 HR 面，然后面下来，给我的感觉是特别舒服，和2面面试官。就是2面面试官应该是，如果我去了那家公司的话，那应该是我的直属 leader，和2面面试官聊得非常开心，而且聊下来的话，就是，就是这家 AI 独角兽的那个部门嘛，不管是我的2面面试官也好，还是我1面也好，都是北大毕业的，就给我感觉就是很优秀那个部门，然后人特别优秀，而且，和 leader 聊得也很开心。然后做的方向我也很喜欢， 而且是 AI 独角兽嘛，因为那个时候或者到现在 AI 其实都很火嘛。我就觉得稳了，就和二面，就是我那个 leader 面完，我就感觉稳了。这个三面，就肯定能过。而且这个二面就是是我经历的这些面试里面最特别的两次面试之一吧。就是第一次特别的是我在6月份就是面阿里的那个实习的时候，那个一面，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和普通的技术面试完全不一样。第二声的话，就是这个 AI 独角兽的这个二面的面试官嘛，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对我的胃口，而且就他的考察，然后考察内容也能让我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然后实际上和别的面试官面试的内容也不太一样的。哦，就 AI 独角兽这家面完以后，我就觉得稳了嘛，就觉得肯定有 offer 保底了，而且。和这个团队聊得也很开心，然后团队的其他人也很优秀，都是清北的这种级别的。我当时心态就变好很多了，这个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很好的一个工作嘛，一个 offer，就度过了之前那种特别难受的一个时期了。相当于我的心态好起来了嘛，然后人也变得自信了，然后后面就很顺利了其实。然后为什么我现在又再自己了呢？就是因为在10月份的时候有字节的 HR 吧。给我打了2、3个电话，就是邀请我去面试。然后我当时第一次就拒绝了，我就想着我现在有 offer 了，然后自己面试，就是因为之前那个二面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嘛。然后我就想了，算了吧，自己这个面试就不去了，就现在已经有 offer 了，就算了，不去了。然后第一次就拒绝他了。然后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了，又邀请我去面试。然后我就想，那要不就试一试，那就试一试就试一试吧，反正多一个 offer 也无所谓嘛。然后要挂了就挂了，就对我影响不大了。然后我就面了。然后这次面试的话，一共面了4轮面试，4轮面试技术面，然后没有 HR 面。然后当时面完以后，我心里实际上是有波动了，因为4轮面试就感觉是有。就相当于是有这种加面的程度嘛，就一般可能3轮就结束了，四面可能就觉得你的评级很高，就想加面，意思就是说你的 offer 可能是 special，是 SP 这种的嘛。我当时心里其实就有波动了，就觉得我面了4面是不是就是 SP 了？然后我从不考虑去，然后到考虑，哎，如果是 SP 的话，是不是就去这家了？然后 offer 的话是先给你，然后到最后10月、11月才去跟你谈薪资的。然后最后的话谈薪资的时候，就我把其他的都推掉了，手里面就剩2家了，一家是我前面说的那种那家 AI 独角兽，然后一家是字节的 D 部门。然后AI 独角兽给我的薪资是远高于这个字节的 D 部门的，大
那
概
你
我。
为什么选择去了字节呢？
就因为，字节是比那个 AI 是一个更大的企业嘛，但是字节的给的薪资很低，然后我当时就很犹豫，然后当时心里也很难受，就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现在最终的话，我是选了字节嘛，就选的那个薪资给的不是很高的那个，就没有选那家 AI 独角兽。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个 AI 独角兽的那个二面。在他看来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面试嘛，但在我看来其实对我帮助真挺大的，就心态从一个低谷然后走出来了。你也问嘛，为什么去选择去字节 D 部门嘛？当时考虑就是字节是相对来讲是大公司嘛，就选了它。但实际上我从选到字节到进来，实际上还是有一段很难受的时间。我觉得我的薪资配不上我的能力。对。不过现在来看的话是好很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去年的绩效已经出来嘛，在我看来我是很满意的。然后就目前我的薪资，我认为是匹配我现在的能力的，就是有涨幅的，就是。
所以最后反映在实际上呢，还是，你能力强的话，公司确实会给你提升到，就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让你的薪资达到你现在的水平。
我不是打广告啊，就是，但是字节的话是这样的，就他主张的思想是说， 以能定级以及定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能力越强的话，你的薪资会跟上来的。就是我其实最初我也不信这样的，就我觉得是 PUA， 就是以能定级以及定薪，我觉得是 PUA。但我现在接触下来，我个人经历来讲，确实自己是做到了的。你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有很大的产出，然后证明了你的能力，那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这就是我找工作的经历嘛，就说了也比较久了嘛。其实现在看的话，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经历吧。然后现在的话，我能够在现在自己的D 部门，然后有现在的状态，我也是比较幸运的。我们组也很 nice， 然后也没有外界所传的那种996的那种很卷的工作状态吧。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我是很满意我现在的工作的。
是的，我当时听到你能按时下班之后，非常羡慕。
啊、OK， 聊我找工作经历，还有我现在工作状态，就聊到这儿吧。感觉时长聊挺久这个。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话，就是聊了我们的大学本科生活嘛，然后聊了研究生，然后聊了找工作。最后的话，我想让我们每个人吧，就推荐一个东西，然后作为我们这个播客的保留节目吧。然后希望以后每一期也都会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人推荐一个东西，然后可以是一本书，然后可以是一个电影，然后可以是游戏，就可以是任何一个东西，然后给出他推荐的理由就可以了。我先来吧，
你先来。
我推荐一个电视剧吧。我推荐电视剧名字叫《天下粮仓》。我还没有完全看这个电视剧，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片段很有意思。你们可以搜一下，叫《火龙烧仓》。然后我推荐这个《天下粮仓》的理由也是，就是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竟能如此相像，
嗯，
就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吧，或者社会现实。
啊，我想推荐一个电影，叫那个奥斯卡的那个最佳影片，可能你们有可能看过，叫那个《无依之地》。这一届的那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好像被那个封了，所以那个电影可能就是知道的人并不多。然后觉得那个电影的话，怎么说呢？它，描述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它，讲的是人，就我自己的看法啊，讲的是那个人对于那个生命的一种感受，一种体验。然后它整个电影这个，就是镜头，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叙述，就让你有一种非常沉浸在里面的感觉。然后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孤独感，然后也有一种对于那个生命的那种特别真实的那种体验。所以我想推荐的是就是这部电影。
那我最后可能推的是一本叫奇峰岁月的小说。它整个故事就是你最开始看简介或者是最开始读的话，可能会被它的悬疑或者是推理的色彩，然后是算是吸引你的一条线吧。但整本书来说，它其实是讲的作者描述的童年时候生活的一个地方，然后在他们小镇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不同的篇章的主人公和事情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整个故事来说，既充满了一种温馨的气氛，但是也有一点玄幻的色彩，给人感觉就很温暖。这也应该是说我去年我最喜欢的几本书之一。整个读下来并不让人觉得很压迫感很强，是让你很自然的就想一直顺着读者的这个想法一直读下去，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会被里边提到的一些亲情或者是友情所感动。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本书的，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
好。
非常
好
感谢杰尼龟来做客我们徐徐道来播客的第一期。
哦，那很荣幸，第一期就来做客。
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然后我们再一起聊一聊别的事情。
嗯嗯嗯，
嗯，
好，
拜拜拜拜。